与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默想神需要付出时间，需要付出精神，需要我们全神贯注，需要我们集中精神在神的身上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平安！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。如果您会常常种一些花啊草啊，您就会发现这些花花草草每天接受固定的雨露，比一次受过大雨的冲击要来得更好。蒙蒙细雨对这些花花草草是很有用的，因为雨轻柔地降下来，土壤就会有足够的时间来吸收，而且再把雨水供给给这些花花草草，它就可以平稳地生长了。同样，在我们的属灵生命中，默想神的话就能够像微微细雨浇灌我们的心田，滋润我们，给我们带来源源不绝新鲜的供应。虽然密集的查经课程也有它的作用，也能够让我们受益匪浅，但是如果我们每天都会不间断地亲近神，寻求神，我们的心灵必然能够获得充满的滋润和支持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孙大中老师要和我们一起来思想默想的重要性，让我们留心收听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孙大中。有一个刚从神学院毕业的年轻人，受聘于一间教会，快要上任了。他回学校探望他的老师，遇上一个他很尊敬的老教授，不但是教授他神学的课程，并且这位老教授呢，很有牧会经验。于是这位年轻人一看见这位教授，就马上请教他牧养教会的心得。他问教授说，如果您要送给一位即将成为传道人的年轻人一句话，你会有什么忠告呢？什么是他在侍奉工厂上最重要的事情呢？其实这个教授所给这年轻人的提醒，也正是我们今天要来思想的。这个提醒不但适合做传道的同工，也适合任何职业、任何年龄、任何阶层的人。不管你是个水电工，是个建筑工人，或者是农夫，或者是传道人，都没有分别，答案都是一样的。今天我们要来看的经文是旧约约书亚记第一章。约书亚记第一章，相信我们要对这章经文的背景有所了解，才能够明白其中所讲的。要了解这段经文的背景，我们最好就看旧约的申命记第34章。旧约申命记34章，我们要看这章经文的5到7节。申命记34章5到7节，经文说，于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在摩押地，正如耶和华所说的，耶和华将他埋葬在摩押地伯皮尔对面的谷中，只是到今日没有人知道他的坟墓。摩西死的时候年120岁，眼目没有昏花，精神没有衰败。摩西是神所重用的仆人，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是神所欣赏和喜悦的忠心的仆人。摩西死了以后，神拣选约书亚做摩西的继任者，接替摩西的工作，继续带领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。好，我们现在就看约书亚记第一章1到5节。约书亚记第一章1到5节，经文这样说， 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，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，我的仆人摩西死了，现在你要起来和百姓过这约旦河，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。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，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。从旷野和这利巴嫩直到伯拉大河赫人的全地，又到大海日落之处，都要做你们的境界。你平生的日子，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。我怎样与摩西同在，也必照样与你同在。我必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约书亚记第一章一到五节。在这里，神向约书亚所说的话所做的保证都是再清楚不过的。神要用这些话来支持约书亚，这是因为神知道约书亚所接下的是非常重大的责任。以色列民绝对是不好管理的民，也是对神诸多叛逆经常发怨言的民众。所以约书亚要是没有神大力的支持，他无论怎么样英明，怎么样的勇敢，他也撑不久。我们再往下看约书亚记第一章五到九节，经文这样说，你平生的日子，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。我怎样与摩西同在，也必照样与你同在。我必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你当刚强壮胆，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，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。只要刚强大大壮胆，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，不可偏离左右，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。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，总要昼夜思想，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。如此，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，凡事顺利。我岂没有吩咐你吗？你当刚强壮胆，不要惧怕，也不要惊惶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，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。好，我要请弟兄姐妹留意神吩咐约书亚所做的事。神没有对约书亚说，现今是一个危机时刻，你要请营中的五十夫长、百夫长、千夫长等人到你这儿来，大家召开紧急会议，商量商量对策，然后决定你们今后要走的路。神没有这样说，相反的，神说呢，我怎样与摩西同在，也必照样与你同在。弟兄姐妹，我无法向你尽述默想神的重要，每天抽时间出来与神独处，对你生命有多么重大的影响，这是没有其他事情可以与他相比的。默想神的话是基督徒生活的中心，是我们生活的核心，也是决定神能够使用我们与否的因素，也决定我们是不是能够得到圣灵的膏抹，得到从神而来的智慧、悟性、聪明。简单来说，默想神的话是生命所有事物的关键，再没有别的活动和事情可以取代默想神的话语的重要性。也许弟兄姐妹会说了，我经常到教会去，我热心地参加教会的聚会、教会的侍奉，那应该够了吧？其实不能，到教会去只是辅助形式而已，可以加深我们跟神之间亲密的关系，但是却绝对不能够取代我们默想神的话语这个重要性。况且，我们到教会去的目的和动机是什么呢？我们也要经常省察和检视。到底我们是否因为爱神，渴慕进入神的话语中，渴慕更多的顺服他，渴慕更多的知道他的道路和做事的方式，更多的明白他的旨意等等，所以我才到教会去呢？还是我到教会去是怀着别的企图跟目的呢？神可以吩咐约书亚很多事情，然而在这儿，神只提到一样，就是要约书亚昼夜思想神的律法，并且要谨守遵行，要一生持守着，总不可离开摩西所教导他的一切律法、规条和准则。今天如果要我送给某人什么样金玉良言，我相信 我也会以当日神嘱咐约书亚的那样的话语来勉励所有的弟兄姐妹，就是要默想神的律法，谨守遵行，这样人生必然亨通，必然蒙福，神自然会使用，圣灵自然会膏抹，人生自然能够获得神所认可的成功，这是唯一重要的事。别的事情你可以把它摆在后头，可以放在其他的位置上，但是默想神的话语却万万不能，必须放在首位。如果我们渴望神赐福我的侍奉，渴望神赐福我的生活，这就是我们必须去实践的。所以不论是对律师、对医生、对木匠、对建筑师、对农夫、对银行家、对秘书、对穷人、对工人、对有钱人、对有权有势的、对平庸的人，我都是同样的勉励。为什么我把一样的勉励给不同层次、不同背景、不同学历、不同处境的人呢？这是因为我再也找不到比这件事情更重要的。这件重要的事让我再重复一遍，那就是每日要亲近神，要分别时间出来与神独处，默想他的话语，顺从他的指引和命令。人生再没有比这样的事情更重要的。所谓默想，不是单单思想，神吩咐约书亚的事总要昼夜思想，要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，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，凡事顺利。另外我们很熟悉的一处经文，就是诗篇第一篇，其中第一节第二节一开始就说了，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做亵慢人的座位，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便为有福。我们看诗人怎么样为有福的人下定义呢？在他看来，怎么样的人是有福的人呢？原来不是有钱或者有名声有地位的，而是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以及不做亵慢人的座位。这些都是消极方面的远离，而在积极方面呢，就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便为有福。诗篇里有许多智慧的人，出自诗人的手笔，给了我们很多宝贵的提醒。而诗篇中出现的勉励跟约书亚记所出现的勉励是一样的，都是叫我们默想神的话语，默想神的律法，并且昼夜思想。我们要爱慕，要喜欢，这样的人必然蒙耶和华赐福。默想是对神的一种专注，你不能够在默想的时间里做任何事情，那是绝对不可以的。同时默想呢，也不能够匆忙，不能够心里头赶着要做别的事情而想尽快的把默想结束。不少人早上起来匆匆的读几行圣经就算是交差了事，美其名是啊，我做了灵修，其实呢一点收获都没有，因为神的话语还没有进入他的内心，还没有来得及领会跟消化，他就匆匆忙忙的赶着出门上班上学，怎么能够从当中获得益处呢？这跟没有灵修没有分别，因为神的话语并没有进到他的心中，他还没有咀嚼神的话，他并没有默想神的话，他只是胡乱的翻一翻，快速的读过两行。有些人因此干脆放弃早上的灵修，改为晚上灵修，晚上灵修也不错，因为圣经并没有规定我们一定是早上起来才灵修祷告，圣经是鼓励我们要把一天里头最好的时间要给神。只是多少人在晚上灵修的时候，他遇到很多打扰，像家人或者邻居在看电视，声音很大，又或者在晚上的时间呢，精神疲倦，看不了几行就打瞌睡了。又试问，这样一来又怎能够有效地默想神，享受在默想中呢？试想，如果耶稣基督今天晚上走进我们的房间，他很希望我们陪他谈心，而且是通宵的谈心，我们有谁愿意呢？有谁可以通宵与主谈心，而早上依然准时起床去工作呢？不少弟兄姐妹主日到教会聚会已经打瞌睡了，已经觉得很疲倦，传道人还没有开始讲道，他已经累得不得了。为什么呢？只有当事人知道。 我们不是要听人的道理，我们也要听神的道理。讲道的人算不得什么，他不过是被神使用的器皿，因为他是为神传讲信息。而弟兄姐妹，让我们要看重默想神，让我们认识默想神的重要。我们到神面前来，不是要听什么新鲜的道理，而是要认识到什么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，就是要默想神的话，在默想中聆听神对我所说的，所指示的。到底神有什么话要对我说，我知道吗？作为神的儿女，神有很多话要对我说，问题是我们知道吗？我们有没有接收到神的信息呢？还是我的生活就像一般人那样追求今生的事情，把神抛诸脑后？我们再看诗篇第一篇一到三节，诗人在这里说，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做亵慢人的座位，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便为有福。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后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，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。一个有福的人，不是说他得到世上的财物跟虚名，而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的。诗人在这里形容这些人的生命就好像一棵栽种在溪水旁边的树那样。溪水旁是树木生长最好的地方，因为它可以不断地吸收水分，生命获得源源不绝的供应和滋润，所以它不但是按着时候结果子，而且它的叶子也不会枯干。这岂不是我们所渴望的人生吗？岂不是我们所希望拥有的生活吗？一个默想神话语、昼夜思想的人，他的生命就是这样的美好，这样的吸引人。诗篇第一篇第三节最后一句话说，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。人人都想一生过得顺利，做事亨通，心想事成。然而真正做事亨通、凡事顺利的人，就是那些默想神话语并且立志遵行的人，神必然赐福给他，必然让他道路通达。身为基督徒父母的，我相信再没有别的教导比这个教导来得更重要，是你应该及早去教导你的子女的。不要以为哎呀，孩子还小，他们不懂事，其实越早把神的道种植在孩子心中是越好的。不要担心他懂不懂，其实圣经是有潜移默化的作用的。我们让孩子从小就接受这样的教导，就明白神的道路，就认识神，到他长大以后他也不会偏离，这是箴言里告诉我们的。我们固然可以把很多东西、很多知识教导孩子，但是最最重要的莫过于把神的道理教导他们，让他们看重并且遵行，让他们亲自经历神，因为这对他们一生来说有莫大的帮助。一个默想神话语的人，不论在任何情况底下，他都可以得到神话语的保护和指引，这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，也是最需要的。在平安无事的日子里，似乎每一个人都可以过得轻松自在，但是祸患一来到，逆境一出现，我们就看出来谁是有保障的，谁是屹立不摇的，谁是依然充满信心和活泼的盼望的。神的话语能够替我们遮风挡雨，能够给我们随时的保护，即使山虽摇动，大水泛滥，神的话语依然没有丝毫更改，神的话语依然给我们带来保证。我们可以在狂风暴雨中听见神的声音，我们的心就得到安息和平静，任何的大风巨浪都不能动摇我们，因为神是我们人生坚固的锚，是我们永久的磐石，是我们永远的避难所。患难中的保障怎么样才能得到呢？绝对不是临时抱佛脚，而是平常就要亲近神，平常就要默想神，我们自然会得到这样的结果。平常跟主建立关系，我们就得到这样的福气跟平稳。为什么现代人特别难实践默想神话语这个功课呢？因为默想神需要付出时间，需要付出精神，需要我们全神贯注，需要我们集中精神在神的身上。 这是考验我们的价值观，考验我们生活的优先顺序。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，我们不能同时默想神又去做别的事情，因为神要求我们专心一意，集中在他身上，用安静的心灵去与他交往。我们可以跟别人一块儿默想神，但是最好还是有个别的私下的默想，因为每个人他的领受都不一样，程度也不相同，所以独自去默想神是有必要的。默想神的话语，昼夜思想，这是神给约书亚的忠告跟勉励，也是给我们今天每一个属神的儿女的劝告。默想神必须每天持之以恒，才能看见果效。我们绝对不能够一曝十寒，偶一为之，而是要养成习惯，每天都愿意花时间默想神，与神相会，跟神独处，享受跟他在一块儿，这样关系才可以慢慢建立起来，奇妙的改变才能在我身上出现。弟兄姐妹，当你爱某个人的时候，你自然渴望每天都看到他，时时刻刻都跟他在一块儿。同样的，你也希望对方渴望看见你，渴望跟你在一块儿，而不是只是单方面的渴望。因为爱必须有双向的交流，爱必须是有双向的互动，爱绝对不是单向的。要是我向你表白内心的思想和渴慕，而你一点表示都没有，你永远是无动于衷，你永远是那么冷漠，试想这段关系又怎么能够继续维持下去呢？我们爱对方，自然希望对方有所回应，对我也有同样的思念和爱慕。神在圣经中明明白白地把他的心意告诉我们，他渴望跟我们在一起，神对我们有期望，神无条件地爱我们，主动地爱我们，他对我们的爱是一厢情愿的，是一往情深的。而难道我们对神一点表示一点回应都没有吗？难道我们还不曾被主的爱所感动吗？其实不论我们多么爱神，可想神，莫想神，都远远不及神对我们的爱，神对我们的思念那么深。神是主动的，我们只不过是被动的回应而已。然而神会因着我们对他的爱的回应而感到满足，神的心会因此而快乐。神渴望拥抱我们，渴望把我们拥入怀中，给我们满足和欢乐。只可惜我们常常是过于世俗化，我们没有思想这些，忘了神才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。但愿我们能够及时醒悟过来，重新校正我们人生的焦点，重新把目光放在神的身上，以他为我生命的核心，学习与他同行，忠于他，爱慕他。爱神应该是我们渴望亲近神的动机，只有这个动机才是纯正的，是他所喜悦的。我不是因为心里有所求我才到神面前，而因为我爱他。在与神宁静的相交中，我们的心灵会得着满足和喜悦，那是物质的世界所没有办法给我们的。这份内心的满足只有神才可以给我，因为人心灵的虚空只有充满万有的神才可以填满。我们只有回到神那里才晓得真正的满足是怎么一回事。你要是知道默想神是多么的美好，你要是经历过默想神的滋味，我相信你会趋之若鹜，你会不肯放弃。只可惜今天很多弟兄姐妹他没有尝过，他不晓得主恩的滋味，所以他还是犹疑，还是徘徊在门外。试问我们又怎么能够带领孩子们也进入这个奇妙的境界呢？我们如果自己没有亲身尝过，亲身经历过其中的甜美，我们实在没有办法认真地帮助孩子们也学习默想神的功课。我们平常很注意孩子的健康，孩子的知识，孩子的前途，孩子的品性，这都是很好的。但是我们有没有同时关心孩子们跟神的关系，孩子们属灵的成长等等呢？千万不要小看神在幼小孩童中所做的事。幼小的孩子，他的心灵如果向着神开放，神可以在他身上做很奇妙的事，很多时候是让我们感到不可思议的。神能够在孩子身上做奇妙的大事， 很多的见证都不约而同地说明了。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七节说，只要刚强，大大壮胆，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，不可偏离左右，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。这里说不可偏离左右，人生有很多的岔路，是我们要做出选择和决定的，而一个错误的选择会让人后悔终生。怎么样才能够保证我们每次的选择都正确呢？默想神的话语就能够给我们带来这方面的保证，因为只要我们对神的话语不偏左右，神就能够保守我们在任何的冲击和环境底下依然走在正路上。诗篇32篇第八节，诗人说，我要教导你，指示你当行的路，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。这是神对我们所说的话，这也是神应许我们的，他要指引我们人生的道路，他要做我们人生的向导，带领我们走完这一生。另外，诗篇第119篇105节经文又说，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照明我要走的路。神的话语要光照我，让我看得清楚前面的方向，好让我不至于走迷路。多少时候我们陷在迷惘中，不晓得人生该怎么走下去，我们就要回到神的话语中寻求指引，寻求方向。只有神才能够给我们人生正确的方向和指引，因为神是安排我一生道路的，所以由神来引导必然不会出错。再没有任何方法能够叫我们的人生不走错，只有神的话语在我的沿路上给我光明和指引，我这一生才不会走错。神的话语不但能给我们智慧，给我们指引，神的话语更能够给我们力量。唯有神给我们力量，我们才有勇气，才有信心走上神为我预备的道路。我不但认清楚方向，并且有足够的力量和勇气走上去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朋友，你渴望有成功的人生吗？你希望人生很有影响力，能够像常青树那样的不会枯干，叶子常青吗？道理跟方法都很简单，就是你要扎根在溪水旁，把生命的根扎在神的话语上，让神的话语跟能力源源不绝地进到你的生命中，你的人生就能够散发光彩。好，今天的讲题默想的重要第一讲我先讲到这儿，愿神赐福并保守弟兄姐妹。
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。再没有任何属灵的功课比默想神来得重要，透过默想神的操练，你属灵的生命必然能够迅速的成长，与神的关系也必定会与日俱增，那是一种无上的福气。但愿您能够清楚默想神的重要性，从今天开始就去实践。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.net，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，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，愿神赐福给您。